哦，哈利路亚！所有的赞美都归给我们的主。大家下午好。昨天晚上非常的忙碌，对，大概今天上午师母在报告的时候也提到了，昨天牧师师母他们是这个飞机大概快要2点才到达了羽田机场，把他们送到家，我再回来几乎都3点左右，差不多。感谢神，神的恩典很够用啊！礼拜天总是有很多的恩典。等到这个所有的这个环节都结束以后，有的时候会觉得哇，整个人这个力气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不过已经该做的也做完了，说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非常感谢神。今天呢，这个下午的青年礼拜，大家可能比较期待一些轻松的话题，但是我今天讲的有一点沉重的话题，有没有？今天讲的这个主题。叫做再思悔改，就是再一次的去思考，悔改，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是我的一个这个目的。所以呢，让我们来期待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弟兄姐妹们齐心来做一个祷告，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的神。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不断的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主啊，在我们周间有查经祷告，在每一次的祷告当中，都有你的圣灵的引领，让所有饥渴慕义的人都能够从你的话语里得到真理的喂养。我们感谢你，今天下午我们也同样的把我们这一小群人，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把这个信息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求主圣灵来引导带领，主啊，愿主来。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高牧我们的心，高牧仆人的口。主啊，没有你的帮助孩子不知道如何讲。主啊，用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从今天的这个信息当中，能够来领受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一份。圣灵你来运行，你来带领，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也许大家看到这个题目以后，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这个关于悔改，我们怎么去看这个问题？啊，谢谢谢谢。第一次有这样的待遇啊，还是兄弟好，感谢主，把门关一下好吧，后面那个冷气都跑出去了。这个讲到这个悔改啊，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哎，可能有一点点这个意外啊，说为什么今天这个一波传道要给我们讲悔改呢？我做错什么了啊？有没有那种感觉？我们提到悔改，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做了一个悔改认罪的祷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初是怎么祷告的？有多少人记得当初你在第一次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你是怎么祷告的？有没有人大概记得那个祷告的内容？有没有提到这个悔改的这个问题？有吗？看来大家都是在主里有一些年头了，对不对？信主一年以内的人有没有？一年以内的，才刚信主不到一年。3年以内的，信主不到3年的。哇哦，5年以内的。哦，四围观看，结果就一个人。两个。对，刚刚我的兄弟竟然给忽视了。感谢主。这个，所以大家都会想，哎，我们都是有一定年头的基督徒了，有一定的年头的基督徒了，在主里不是那个小孩子了，也不是好像就是还没有认识神，需要这种所谓的那种认罪悔改。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哈我们基督徒还在讲这个？这是不是难道不是那种还没信主的人，当他走向？走到神的国度里的时候啊，第一次接受主的时候，第一次听到福音，然后他信主的时候，做祷告的时候才用得到这个概念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这个我想大家在大家的这个头脑里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但是我今天在讲这个悔改的时候，是叫再思悔改，我们再次的去思想真正的神说这个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近的一次悔改是什么时候？这一星期以内有没有人悔改过？哇哦，很多人，很多人，好，大概几乎都举手了。今天有没有悔改的？哇，今天都已经这么多人悔，你们太棒了，我就不用讲，我下去好了。哇，你每天都在悔改，哇。对呀，我就要讲这个，你们都已经都悔改了，对，有没有人可以分享在可分享的范围内说你今天悔改的是什么？ 是不是都是隐私都不用讲啊，就是说哎，觉得有我可以分享一点点的，今天我为一件事情悔改，有没有人可以分享一点点一点点一小点，有没有？我今天为这个悔改了啊，玩手机玩太多，这个好多人都要悔改，是不是？有的可能包括我自己都要在悔改。嗯，好，这个佳佳举双手赞成哈，这个。哇，没有参与进来，编辑悔改，哇，嗯，这是一种很积极的心态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oint， 我们一会儿会点到，到底这个悔改是神在神的眼里这个悔改是什么意思？可能我们提到悔改以后，都觉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到了一种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太差了，这个不能够接受。只有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才需要悔改。我们似乎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说不知不觉当中有这样一个潜在的意识，好像其他的不到那个程度，不要提这么沉重的话题，什么悔改之类的，对吧？就是再努力嘛，对不对？再做好一点就好了，立定心志啊，就好了嘛。其实这个悔改的概念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丰富，圣经当中的悔改。我们一会儿会结合一些这个对于一些咬文嚼字有一点原文的考察啊，这个好歹神学院学了一点原文也用上，对不对？不然的话也就忘了，给大家看一看到底神学院学的那些东西有多难，让你们看看。OK， 要读神学的人要做好准备啊。所以第一个，这个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悔改它的这个含义是什么。这个重点叫做基督徒也需要悔改。不用我再问大家了，因为刚才大家都举手了，我说大家最近有没有悔改，大家全举手了。举手的既然悔改了，就说明大家都认为我们基督徒就是得救以后仍然是需要悔改的，这就不用我们多说了。那这个主耶稣呢，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应许，这是在约翰一书的1:9，我相信很多人都可以背过，对不对？这是一个怎样的应许呢？有没有人可以背下来？说我们若怎么样，若认我们的罪又怎么样？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阿们。这是一个，你知道，这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应许，一个福分，是主赐给我们的。你知道，你不要上仇敌的当，你不要丧失你在主里的盼望，你不要常常的去定自己的罪，然后活在一个被定罪的这样一个位分上面。神没有让我们一直被辖制在这个里头。没错，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得救以后仍然需要去不断的悔改，是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有没有完全人这里头？肯定没有嘛，对不对？我们都不是完全的，我们只要还活在这个必朽坏的肉体啊，圣经告诉说这是取死的身体，它是走向灭亡的，而且是带着罪性的一个身体。当我们还活在这个身体里一天，你就有一天犯罪的可能性在里头啊，你知道我们这个老我就会透过这个身体的这样一个牵制，会把我们常常会绊倒我们，所以我们是需要悔改的。可是神给我们开了一条道路，随时可以走到他的跟前来。他说，只要我们去认罪，他都会随时赦免我们，洗净我们的不义。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我在考察这个悔改的含义的时候呢，我重点考察了一个地方，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启示录，你可以打开第二章啊，我们还要看第三章啊。第二章和第三章，熟悉的人呢会清楚，这两章讲的内容呢，其实是主耶稣把这个老约翰提到天上以后呢，在异象当中给他说话，说你去把这样的话去告诉我的七个教会，有没有？告诉我的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放到现在来说，都是在这个小亚细亚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里头啊。几年以前，我的一个朋友，这个说出去宣教了，去宣教旅行去了，说竟然去了一趟什么以弗所，我一听哇，好帅的那种感觉。我去前一段是刚从以弗所回来，我一听我每天我都好像读圣经才能读到的地名。他说我去了一趟以弗所，去了趟什么腓立比，讲了一趟，哇，这么厉害。就发生在，其实现在还存在，那些地名很多都还保留着，都是在现在土耳其的境内啊。那几个七个教会，这里边的讲到了七个教会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情。主耶稣呢 把这样的话写给了七个教会。你知道在神的里头，这个圣经里头，这个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是一个属神的数字啊，它不是一个人的数字，是一个属神的数字，它是七，代表着完全。所以这七个教会呢，涵盖了所有的教会，涵盖了所有的教会。所以主耶稣透过约翰来跟这七个教会说话的时候，换句话说，他是在对地上的超出了小亚细亚，超出了土耳其以外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神的教会，他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耳朵去听神的话。阿们。这是神说给他所有的教会的话。而且呢，这七个教会还可以代指的是七种基督徒。所以他是说给，不光是说给某一个教会的，他可以是说给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存在怎样的问题，主给他有怎样的提醒要领受，这是可以的。另外每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个人，都可以从神对这七个教会所说的话里头去领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所以弟兄姐妹，这几段啊非常的重要，从第二章到第三章，因为写了七个教会。那我后来读了以后，我现在非常的方便，我在电脑里头输入啊这个圣经软件，输入一些关键词，我们一点搜索，对不对？啪的一下，全部带着这些关键词的经文就出来了，对不对？我们不像过去那些时代，那些人非常下功夫，他们都是用手翻的，还是非常厉害。我们现在非常方便，一搜搜出来，我就搜这个悔改，我搜悔改这两个字。有的时候你要利用这些工具哈，你到那个手机或者圣经去搜的话，会经常会从这些关键词的分布当中去看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种怎么说。启发，神给的一些启发。当我搜这个悔改这两个字的时候呢，我发现其实在旧约里提到悔改，带着悔改这两个字的经文只有在耶利米书出现了一处，其他所有的旧约经文都没有提到悔改这一个字。当然它有类似的其他的词，没有就是悔改这两个汉字，它 只出现在耶利米书那一处。一共有四，全圣经一共有46处，其中呢有45处都在新约圣经。我在看这个的时候，我有一个 很大的感动，因为悔改最初新约圣经出现悔改是在马太福音的3:2，很多人都可以背下来，因为非常的短。就是说刚开始就是这是讲到了施洗约翰，他在犹太的旷野传道，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在圣经里第一次，就新约圣经里第一次出现悔改，之后连续出现了一共有45次，可见悔改是新约时代新约圣经里的特别特别强调的一个主题。反之呢，相对之下旧约还没有提到那么的一个清楚的，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悔改尤为迫切，因为天国近了，人必须要悔改，因为现在悔改的话，神给了一扇门，可以借着悔改去进入到这个救恩之门。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末后的日子，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这个悔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尤其你要特别重视的一个概念，因为主非常看重它。当我看到这个悔改分布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发现这个启示录里有好几处提到了悔改。这七个教会呢，其中有5个教会都被主警告说你要悔改，而且当我读下去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主对这些教会说你们要悔改的时候，我读到了说神要他们在什么的事情上悔改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之前对于悔改这个概念的理解其实是很狭窄的，我认为。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说当我们真的是犯罪到了一定的地步，我们才提到悔改，好，我们不要再做了， OK， 我们杀人放火了，我们可能偷了骗了抢了，或者是这个做了很明显的错事以后才提到悔改。可是当我看到启示录里提到的神给这七个教会中5个教会都提到了说你们要悔改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概念其实很宽泛，它很广泛。我们先看一下第二章，这个教会呢，这是主说给以弗所教会的啊，以弗所教会，这是在土耳其的一个地方。主说呢，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灯台是圣灵的意思，圣灵的引导，神就完全的把他的同在拿走了。那这是一个其实一个 很大的一种惩罚。那主在这个时候对以弗所说的话呢，这个教会呢，你会看到它其实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一种教会，其实也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基督徒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会看到这个教会呢，它并不是一无是处。首先，神在上来对他有很多正面的评价，他说到了：“我知道你的行为。”他神是鉴察每一个基督徒的，他鉴察每一个教会，你到底做到什么程度，你的特点是什么，你的品行如何，他都知道。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大家说这个劳碌忍耐是不是好的品质呢？劳碌和忍耐是不是好一个好的品质？肯定是好的品质，为了主的工作嘛，对不对？为了主的事工，我们劳碌忍耐，这原本是非常好的事情。他说呢，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这个爱主的诗人在写诗的时候说，那些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所以我们都是爱主所爱的，我们是恨神所恨的，那些恨的罪恶。所以呢，他说他不能容忍恶人，这也是好的。也曾试验呢，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他有很强的一个属灵的分辨的能力，所以他有一定的成熟的度，你知道，这是一个有一定的判断力的成熟度的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一个教会。他有，这都是他的优点，主给予他肯定，所以主非常客观，这是很好的。他说你也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他为主做工的时候，他并不抱怨 ，OK， 他可以做得很卖力，他可以做得很忠心，在他所做的事情做得很忠心，比如就像一个基督徒，可以说，这个基督徒他从来礼拜不缺席 ，OK， 他做礼拜的时候他不迟到，甚至他还早到，他还帮助教会清扫 ，OK， 他还帮助教会做很多各种各样的侍奉，他很卖力，很劳苦，在主的里头很踏实的在做，说。能忍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后来主说呢，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主还是分得非常清楚的，他是一种这个人做的是什么样，他对他的评价也都是相应的有一个评价。他这个时候主没有马上就在勃然大怒，然后给他一个非常严厉的那种宣判和惩罚，不是这样的。他说我要责备你，神所喜爱的他会责备，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会看到我们可以非常热心的去侍奉主，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一个基督徒本来该做的事情不缺席礼拜，我不缺席查经，不缺席祷告，我做了很多该做十一奉献，我也做，什么都做，教会要求我做的我都做。但是呢，我们未必在主耶稣的眼里头看作就是够好的。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主耶稣说呢，你有一件事情我是要责备你的，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给丢弃了。丢了是一个 agape， 是一个对神的热心，对神的爱心。我们可以到一种程度是我们的属灵的生活进入到一种形式化的一个地步刚才我问过大家了，大家都是信主这个五年以内，对吧就是三年以上，至少都三年了，对吧？三年以上，所以说在主的里头有一定的年头了，甚至有的我都知道已经有的这个十也许十年以上，对吧？十几年都说不定。你会看到我们，尤其是在主的里头，我们习惯了以后，可能我们都在做很多事情，可是呢，却里头丢掉了一个最宝贵的，那就是对神的这个爱，这个爱心会丢掉。所以主在提醒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说。主就说，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主说你要去回想，从哪一刻起我开始失去了对神的那种热心，对神的那种真正从内向外发出来的那种由衷的那种爱，那种热心，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丢掉的？所以当我们走了路太长的时候，我们都忘记了我们在哪一刻丢掉的。所以神提醒说，你现在先停下来，你去回想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丢掉这个爱心的。当你想到的时候，主说你在哪里丢掉，你就在那里再拾起来，并要你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会看到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并没有糟糕到那个程度， 但是主提醒他说你要悔改。我想说的是，主看我们每一个人，他对我们的要求，他说你要悔改的时候，并不代表你一定做了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非常大的一个恶事，非常明显的一个错事，不一定。主对我们的这个要求很多是非常内在的，没有人看得到，他会别人都看到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热心的教会，很忠实的教会，或者是一个很忠实的很热心的基督徒，但是呢，主却看到了他的心里所缺乏的那个东西，就是对主的这个爱心。主还警告说，你要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主非常看重这个事情。所以悔改它是一个比我们想象的这个概念更加的宽泛。然后呢，还有一个教会呢，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第三章的十五节开始，这边讲的这个教会叫做老底家的教会啊，老底家。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是怎样的？主对他的评价是：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个老底家是一个非常商业很发达的一个城市，他们有这个，他们有做这个药啊，非常的有名。经济很发达，很富足。这个教会他很有钱了，不缺乏了。之前在第二章出现了一个叫士美拿的教会，是一个非常穷的教会。很穷很苦，受到了很多的逼迫，但是主没有责备那个教会啊，一个腓拉铁非的教会，一个施美拿的，这两个教会呢是这七个教会当中没有受到主责备的两个教会。这个教会就相比之下他比较富足，他说我什么都不缺了，应有尽有。哇，这种他们的也许他们的敬拜器材比我们更好，也许更先进，然后桌椅板凳房屋各种各样的硬件设备都非常的好，人员也很整齐 ，OK， 然后什么样各个位分都弄得非常的好，什么都不缺了，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样的教会当或者一个基督徒，他认为已经很够了的时候，外在的这些东西他认为已经很足够的时候，也要小心主在提醒说，这样的人要小心说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说你是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我就怕我把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其实我们最怕的不是说一个弟兄姐妹他有软弱的时候，他有跌倒的时候，他有冷淡退后的时候，我们最怕的是我们可能长期都在一个位置上，我们变得像一个温吞水一样，不冷也不热。这真的是一个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老基督徒，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很容易发生一件事情，我们变得不冷不热，像你也没什么可挑我的。但是呢，在主看来说，我巴不得你哪怕你冷下来，你有了这样一个可以悔改的一个余地，你真正的悔改可以归向我的时候，在我为我发热心，说你必须要为我来发热心。他说呢，因为你这样做的不好，所以我也责备也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个人呢，这种人或这种教会他也是表现得很不错的，可是主也提醒他要悔改。所以这个悔改他的这个概念很丰富，让我们去一起来看一下。刚才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三章二节说呢，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施洗约翰喊出来的，就是他在传可以说在传讲耶稣的道的这个第一声，也是一个最中心的一个信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的前面是施洗约翰，他是主的这个铺路人，在旷野当中有人声喊着说修治主的道路，对吧？他就是这样一个声音。然后呢，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哦，出现了一个我们平时不太看的一种文字，这是什么文呢？是在神学院学过的一种语文。大家知道这个我们学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两种，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什么？新约是希腊文，这是希腊文。 这是那个圣经的希腊文，和现在的希腊文还是有些区别的。这边呢，这个是说的意思，说到呢，说metanoite 是一个说一个词里头啊，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它一个词可以包含很多的东西在里头。这个词呢，原型叫做 metanoeo。然后呢，它是悔改啊，悔改的意思。这边呢，这个词尾发生一个变化以后，这叫第二人称复数的命令型。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第二人称是什么？你，复数是什么？命令型是什么？懂？日语也会讲，日语的悔改怎么说？悔やらためる，对不对？悔やらためなさ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它是一个命令性，叫第二人称复数命令性，这叫悔改。这个词啊，这个词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的原型叫做 metanoeo 这个词，它是分两部分的，一部分的叫做 meta。这个 meta 呢是一个词头，它有它的意思，它是表示改变的意思，它是表示改变的意思。然后呢，后边这个部分呢，这个 noeo 呢，它跟很多的概念都相关，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概念是这个心思 mind。所以这两个词拼在一起叫做 meta noeo 的话，就是叫怎么样？就是改变心思，就是 change your mind， 你要改变你的心思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悔改，它不单是一个说犯了一个很大的错，很明显的错，这时候好，我回转归向神，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包含的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就是说你要不断的去改变你的这个心思，然后在神的面前，神是怎么想的，他是需要你有怎样的一个心思的状态，你要朝着那个方向去不断的去更新， OK， 去更新，去改变，朝着神的那个方向，这是悔改。所以你会看到之前那个讲到了，无论是以弗所的教会还是老底家的教会，其实在表面上看来，我们并不认为他做得非常的差，我们并不认为他已经到了说，哎，你要悔改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神却让他悔改了，说明神让我们知道这个悔改的概念很宽泛，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更加的小心，去要常常的警醒，要在神的面前去悔改，所以它是一个改变心思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改变心思的这个意思。讲到悔改的话，没有人不会想到的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大家也都很熟悉了。从这个里头呢，有几个人物哈，这个父亲还有哥哥还有弟弟，对不对？或者叫大儿子小儿子，你去网上搜的话，大概你可以搜到成千上万、几十万、上百万的讲道，都是关于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几乎这个主题都是讲到了这个悔改这个主题，讲到了这个小儿子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悔改，我们过一会儿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真正的悔改的意思。讲到这个悔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自己完全不用悔改了，悔改是已经跟我无缘的一个词，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可以看到了，其中有一个人物非常有意思，那就是大概是这个人了。 OK， 这是这个谁呀？这是父亲，这个呢很明显是谁？是那个浪子，对吧？是离家出走的浪子。这个是，大儿子，是他的哥哥，大概年龄差距还挺大的哈。这个跟他爸的年龄差不多了。啊，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你圣经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看一下啊。这一章非常的，每次读还是很感，除了感动以外，又有很多的引发思考的地方，真的非常的宝贵。你知道路加是一个文学家，你知道他不光是医生，他是一个神学家，他是一个文学家，他写文章特别的好。他写到这边，我们知道十五章其实由三个比喻构成的，迷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啊，迷羊一百只羊丢掉抛掉那99只羊去找那一只，失钱是10块钱去找1块钱，然后呢这个第三个是这个重头戏，就是浪子的比喻。那这边讲到说这个 主耶稣在这个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其实他有一个潜在的一个他的听他讲故事的这个对象在他的意识里头，所以他说话就是要那些固定的对象要注意听，说这些话是说给你们的。那在主耶稣的他的这个脑子里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他讲到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就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日，小儿子就出去就开始放荡，把他的钱财分到的财产都给花光掉了。后来他回转归向老父亲，才有了刚才那一幕啊，刚才那个图画，就这个图画，我们看到这是他回来以后，父亲拥抱他，迎接他，接纳他，再次让他回到家里去回到他这个儿子的位分上的这样一幕。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这个哥哥的表现非常的不好，从圣经记载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哥哥其实自己有很大的问题。我今天重点是要大家看一下这个哥哥啊，这个哥哥呢，主耶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他很多指的是一个真正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神的人的这样一个名，但是确实有很多很多内在的生命的问题的这样一种人。其实他指的很多很多指的是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宗教家，在这个律法上非常精通，非常的熟悉，而且是受到了以色列人普遍的这个敬仰，人们都仰望他们，从他们那里得到教训，因为他们是老师嘛。文士就是这个圣经老师的这样的圣经学者。所以呢，主耶稣讲到说这个大儿子有很大的一个问题，他看到他的爸爸接纳这个回来的弟弟的时候呢，他对他的父亲这样说。我们一直跳到后面去啊，看这个大儿子呢说，首先他发现了说，哎，怎么有这个跳舞啊，作乐啊，不是作乐，是作乐的声音哈，听到了有这个，这是很欢庆，像一个 party 一样。说为什么开 party 呢？他叫了一个仆人来说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这个仆人就说了，是你弟弟回来了，你老爸特别高兴，完给他宰了一个肥牛犊，然后给他搞了一个 party。 这个时候这个哥哥听到这句话以后呢，气不打一处来，他都不肯进去，不肯参加到这个 party 里头。这个行为呢，表明他不愿意加入到这个庆祝的行列当中。然后呢，他的爸爸出来劝他，这个时候他把他的气撒在他的父亲的身上，对他父亲这样讲，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这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首先说，这里头有几个点，我说三个点。第一个点是，他把他自己当成了他父亲的什么？当成了一个像一个奴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象。他说，我在这里服侍你这么多年，这个原文的词就是像，就是奴隶，跟奴隶是一个词根呢，就是跟你做牛做马，我伺候你这么多年。他第一个没有想到的是我是你的儿子，他是我的父亲，而是想到说我伺候你辛辛苦苦这么多年。而且呢，这是第一个要点，他没有认清他的做儿子的这样的一个和他天父的一个和父亲，当然我们知道属灵的意识，我们和天父的一个和神的美好的关系，他没有意识到，他是一种雇工的心态，是一种奴仆的心态，侍奉是不得不做的。我去伺候，虽然我不乐意，但是我不得不做，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我该这样做，没办法。OK， 很辛苦，但是虽然没有喜乐，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不讲，因为我不得不做。这是要很小心，基督徒也可能落到这样一种心态当中。他还有这里头第二个点，第三个点是他的两个谎言，是这个大儿子所说的两个谎话。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第一个他说到，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就是我从来没有做错过事情。这是一种主耶稣在圣经里警告过的，说自以为意的。他说，没病的人、康健的人用不到医生，对不对？自以为不需要的话，他都没有做错事情了。他没有违背过神的旨意，也就是他没有犯过罪，他就不需要悔改了。这个大儿子的意思就是说，我根本不需要，我的弟弟这个浪子他出去了，他把你的资财都浪费掉了，他现在回来跑向你，他这个悔改还可以理解。我在你的家中，我从来没有做错过事情。他的言下之意是说，我根本就不需要像我这个弟弟一样的去悔改，去承认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的话里是有话的。 但是他是一个撒谎，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不会犯错，都会犯错，他不会不愿意去，他不承认，他看到的都是自己好的地方。然后呢，他说呢，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这也是胡说八道。因为他的父亲，我们你知道，可能说你读圣经读得很快，你会漏掉一些细节。我们再跳回到这个浪子的比喻的开头啊，十一节这边说啊，十二节，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父亲呢，把这个产业分给他们，不是只给了这个小儿子。照着当时的习惯来说，这个如果这两个儿子的话，来分他的爸爸的产业的话，这个小儿子呢，能拿到的只有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这个哥哥可以拿到这全部家产的三分之二之多，他拿到比他弟多一倍，但是他竟然口口声声的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让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他对父亲的恩典其实完全都视而不见的，忘恩负义的，其实就是他的问题非常的大。但是呢，他却以为这个悔改其实跟他毫无关系的，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所以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是想到，在神的家里头，如果我们去仔细想想，很多的时候，也包括我说话的我在内，我们都有可能变成这个人。这个大儿子的问题非常的多。问题非常多。首先，他第一个，他认为没有悔改的必要。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够好的人，他没有犯过明显的错，没有缺席，我没有缺席过礼拜啊。有人会讲，没有缺席过礼拜，该做的教会事情我都争着去做呀。你怎么去挑我呢？我没有做错，不像那个人一样，不像那个人一样。他还讲的，但是他心里非常多的苦毒啊。这个人，这个心里人有很多的苦毒啊。哇，我给你做牛做马伺候你这么多年，你什么都没有给我，很可怕的一种心态。他的爸爸已经给了好多好多的财产，他却没有看到，他心里有好多的苦毒。因为他看到他的爸爸这样的去爱，去这样的去善待他一个浪子回头的弟弟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不平衡。他在比较，他比较以后呢，他的这个苦毒被翻上来，他生气了，他有这个愤怒，有这个苦毒，他有嫉妒，他嫉妒为什么这样而没有这样做给我，就是有很多的不平不满。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会，你会招来很多这种这方面的捆绑的灵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头，这些都是灵的问题。这个人长期生活在这样一个这种苦毒的捆绑当中，他的生命会被这些邪灵会侵蚀掉。每个基督徒也会被受到这个邪灵的捆绑，你不要以为基督徒不会受到邪灵，你会被捆绑，不是完全的压，不是完全的被缚，而是说在这个捆绑当中。这个人的问题非常的大，甚至他比他的弟弟问题还大。你刚才我们读到了这启示录里这神给的这些警告，其中给的老底家的教会，给到以弗所的教会，这两个教会在表面看都非常的好，但是主说你一个丢掉了爱心，你一个丢掉了热心，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是光形式上在服侍，而却没有了那种从心里发出来对神的爱。这两个人的问题，两个教会的问题，其实是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大的。大儿子的问题其实是更大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提到了这个悔改的这样一个概念，你可能很多人都以为是与自己是无关的，大家可能也都不太关心。我不知道现在还在清醒的人在听我讲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个悔改是跟你我有关系的，我真的希望能够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能对你说一些话。如果你认真的去从神的话语去领受的话，他会扎你的心，他会让你明白，啊，在这个人的身上，我看到了我的影子，看到了我的影子，而不是说啊，这些只是圣经的一些人物，好像跟我毫无关系一样。其实这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让我们知道基督徒仍然是需要悔改的。这个大儿子已经是他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去体会他爸爸的这个心情，他爸爸对他弟弟的那种爱，哇，他回来以后他全跑过去去迎接他，去抱他，去给他换衣服换穿鞋子，给他宰肥牛犊， 这个大儿子对他来说他完全不能够理解。你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一种光景吗？是说我们在主里头的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体会主的心情。我们的主他在看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他是怎么看他的，你根本没有办法站在主的那个角度去有一个同理心，去爱他，去怜悯他，很危险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要问大家的是，弟兄姐妹，你有已经有多久没有带着热心去邀请你的朋友来到教会了？起初的我们的爱心有没有丢掉？我们是不是已经在一个形式化的一个聚会当中，一种属灵的生活当中迷失了自己？非常的重要。你到最后你会变得，你会对天父的旨意变得麻木不仁，因为你体会不了他的心肠，就像这个大儿子没有办法体会他父亲的心肠一样。甚至他不仅不能够爱他的弟兄，他心里有很多的苦毒，他在恨他的弟兄，他被这些苦毒也捆绑了他自己，不能够从里头得到释放。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让我们去看到其实都是因为他缺乏一个被圣灵的更新，他里头很多的东西没有得到解决，他缺乏一个悔改在他的里头，他有好多东西是需要悔改的。我刚才讲的悔改是 change your mind， 是要改变你的这个心思，你的想法，神是怎么想的，你有没有对把你的心思和神对齐，就像这个大儿子他需要的一样，他需要看到的是他的父亲那种用爱去看他的弟，但是他做不到，是因为他一直停留在像一潭死水一样的一个属灵的生活当中，他没有再次经历神给他的更新，他没有这个悔改。所以我们是需要悔改的，所以我们是需要悔改的。这个当提到悔改的时候，我劝大家不要害怕，不要说哎呀我悔改是不是别人会怎么看我呀，啊，这个我来到神的面前怎么去讲悔改呢，啊，是我们似乎有的时候就有一种害怕的倾向。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问过老师一个问题，因为在那时候我经历过一些事情，那我突然意识到我是一个罪人，是不是很可笑？我是一个读神学的人，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意识到我是一个罪人，有没有觉得很可笑啊？伊玛萨拉，真的是一个词，伊玛萨拉那种感觉，对不对？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我突然意识到，哇，我是一个罪人，因为我好像我是第一次，我做基督徒，当时来说应该是有个。也有个五年左右了，就是说真正从受洗以来也有个五年左右了，我好像第一次在神的面前说，哇，我是一个罪人，我从来没有那么清楚的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我心里非常的害怕，所以我在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我就问了老师一个问题，我说老师，我说呢，我说当一个基督徒他在信主很多年以后，突然他发现他是一个罪人的时候，这是不是意味着他在当初信主的时候他是一个假的悔改，他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悔改，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悔改，直到他过了很多年以后他才意识到这个他是一个罪人，他才真正的第一次重生得救。我说是不是这样的，我问那个老师，这个老师的回答其实很有智慧，也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他首先说不是，他说我们得救就是从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的那一刻去开始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认定这个真理，阿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救主，他从死里复活，你就已经得救了。可是这件事情发生的太晚了，对我来说我就觉得不能接受，因为我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始终在自我保护、自我辩护，自我把自己的言行正当化，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去做的。我都以为我做这些理所应当，都是比如说，跟我有争执的对方那个人不好。可是当有一天我在坐在我躺在寝室的床上，我在想这些问题，突然我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发现，哇，这些事情都是我朝向我自己的，都是为了我自己，我怎么这么自私啊，我怎么内心这么黑暗呢，我怎么甚至还有说谎，都是突然一下觉得，哇，一下那个压过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沉重。所以我意识到了，第一次清楚的意识到这种罪是一个在我不知不觉当中我都不想去碰的一个时候，不知不觉就行出来了，而且它 等它爆发出来的时候，我根本就自己的这种能力没有办法去抵挡，我都行出来了，哇，我吓了一跳，所以我开始思想，我是不是在以前的那几年的生活当中，我的属灵的生活都是一团，就是稀里糊涂过来，是不是完全就没有意义的一些属灵生活？是不是真正我才重生得救？那个老师说不是的，你这个时候是看得更加的清楚，是关于你的罪更加清楚，这是一个表明你进步了的一个标志。他这样告诉我说，你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他告诉我说，我们在跟随主的时间里头，其实时间越长，我们越能够认清的是，一方面是我们神他的伟大，他的能力，对他的信心，另一方面是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你要看到你自己是怎么样一回事情。你知道这个悔改他的第一步是什么吗？我没有办法照着完全的我的这个来讲了，这刚才我们讲过了，一会儿我们再讲这个，这是大卫王的故事。那个浪子回头的时候，这个浪子呢，你再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十五章，这个浪子他出去放荡，浪费资财，他耗尽了以后呢，于是他到一个人的家里去放猪，犹太人是碰这些东西是非常的污秽的，他想吃猪吃的豆荚，没有人给他，非常的窘迫到不能再窘迫的时候，这个时候说圣经说他醒悟过来，十七节说他醒悟过来。有没有人手里拿着一本英文圣经，可以告诉我这个英文，你的英文翻译是什么？说他醒悟过来这句话是怎么说的？恩伟，你那里有没有？英文是怎么说的？说他醒悟过来。He came to himself. 哇，有没有英语好的人给我们翻译一下是什么意思？就是他醒悟过来，对不对？因为人写了，开玩笑，就是说他突然哎一下醒过来了，他看他其实完全他清醒过来了，他在看他自己这个人的时候，其实也是清醒过来了，他不再是这个活在罪里，他不清不楚的那种一个迷迷糊糊的状态，他一下看得很清楚，这叫做醒悟。所以当我们从罪里醒悟过来的时候，就是看得很清楚，你会看到你自己真正的原本的那个样式。所以那个时候我感谢神的光照，但是那个时候的滋味确实是非常的不好受的，因为我觉得非常的羞愧。我是一个做神学生的人，我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到其他教会人都夸我了，哇，什么神学生，你这个做得很好，那个做得很好，优秀，各种各样的词夸得我晕头转向的。我跟你说，小心点，这个被夸的太多了也不是好事。夸了以后呢，然后我就碰到一个这样，哇，我原来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罪人，这个罪的问题在我里头，我意识到这个罪是一个我根本没有办法靠我力量去抓的，因为我不知不觉当中我就行出来，就像保罗所说的，说我不想行的反而去行出来，想做的做不出来，那种这个灵和情欲的征战，那种人的那种罪性的征战就在这里头。我看到这一点，但是那个老师非常有智慧，给了我一个安慰，他说表明你进步了，哇，我才明白我不能够停留在那种自责当中，说啊，我之前好像我的日子白白的虚度了。不是的，你知道弟兄姐妹，神带领你带领真正走向悔改的时候，你要去感谢神，不要为我为什么今天才悔改，永远没有太迟。所以当神光照你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刚才读看到这个，这是大卫啊，这是大卫。有没有对圣经比较熟的人可以猜到这个人是谁？我们会讲的是诗篇的51篇啊，大卫在悔改的时候写了一首诗，他是与这个八十八同房以后，后来八十八怀孕，然后后来他又设计把八十八的丈夫赫人乌利亚设计害死了以后发生了一幕。这个人是谁啊？拿单，他是一个先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神的光照。这个撒母耳记下的12章一节说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大卫行了好多的事情都是在暗中操作的，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但是神却在天上垂看，说耶和华因为大卫所行的是甚不喜悦。有没有？ 在里面最后十一章结束的时候，就那一句话非让我们看到这个事态非常严重，甚至甚不喜悦。于是神就差派这个拿单去见大卫。于是呢，拿单来到大卫跟前的时候，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拿单说一个富人一个穷人，那个富人剥夺了那个穷人仅有的那一只小母羊羔，然后呢宰杀来招待他的客人，非常的自私。而那个穷人失去了他所有的一切，就是那只母羊羔。这个大卫听了以后义愤填膺，这样的人应该怎么样？不能让他活着，该死！这简直是太过分了。还有这样的吗？结果没想到下面一幕，这个拿单就对大卫就说了一句话：“你就是那个人，哇啊！这个犯罪的人，我们常常都会指责别人啊，怎么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做那一个？但是最尴尬的就是这个事情临到自己的时候。所以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等等等等。你需要的东西，只要你求问我，我还会赐给你。可是你为什么去做了这样的恶事？告诉他。”所以这是一个神所差派的先知来把大卫的这个黑幕给揭出来，你知道吗？我们每个人我们的这个个人的生活，我们的个人的包括我们的心思，其实除了我们自己，除了神以外，没有人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自以为没有问题，可是呢，神有一天他会来光照我们。当神来光照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悔改的契机。你不要，千万不要轻视神给你的光照。当你像那个浪子一样，他醒悟过来了，你这个醒悟是神圣灵光照这个人，带领他走向悔改。可是你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的话，你将会失去这个宝贵的机会。当时神借这个先知告诉拿单，那现在神仍然可以借着先知，有先知恩赐，借着预言告诉我们很多我们自己的问题。他圣灵会亲自告诉你，圣灵的光照来得更直接，而且情况更多，就是常常圣灵会光照你，就像我那一次的经历一样。圣灵光照我以后，我看到我里面的黑暗，我的罪，我觉得非常的恐，令我非常的恐惧。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那种感觉。我第一个，我觉得我的整个的一个人的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叫怎么身份那个形象有点崩塌的感觉。我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令我完全没有想到。大卫在写了这个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可以翻到这个诗篇的五十一篇去看大卫所写的这个话。你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个前两节。我在前一段时间在读这一章的时候，这一篇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我体会到了大卫的心情。他写到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哇！他说：“赶紧把我，求你赶紧把我怜悯我，涂抹我的过犯，就像擦黑板、擦粉笔一样，涂抹我的过犯。”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大卫的第一个迫切的呼求是说，他认识到他有罪了。他是在神的面前第一个意识到的是说，他自己他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因为他看到了他的罪。这样一个带着罪的人，怎么在神的面前施礼？所以他感觉到意识到了这个罪是多么的可怕，所以他心里充满了恐惧。所以他向神呼求，求神来涂抹他的过犯，来怜悯他。当一个人醒悟过来的时候，他开始会为这个罪发愁，他会忧伤，会为这个罪忧伤，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忧伤，为自己的罪忧伤。所以大卫，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说是我们有很多隐而未现的过错，求神来光照我们。这个忧伤痛悔非常的重要，他意识到了这个罪的问题。他在后面写到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你必不轻看。他意识到这个罪的问题，他非常的难过。可是呢，一直这样下去的话不是办法。弟兄姐妹，我在说，你意识到你的罪，你需要悔改的时候，你一直停留在忧伤痛悔里头而不往前走，不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话，你就会出很大的问题。你下一步必须要去认自己的罪。你知道这个悔改它和认罪不是一回事。很多人以为认罪不就是悔改吗？认罪悔改，这个认罪是包含在悔改里头的啊，意识到自己错了，也承认我做错了， OK， 我做错了。但是一个人他有可能他只认罪而没有悔改，因为悔改需要的更多，要求的更多。一个人可以去认罪啊，我做错了，是我的错，是我的罪，那又怎样？我还是要这样做，对不对？他没有进入到下一步，而且你知道他必须要有一个实际的一个东西出来。这个真正的悔改，他我跟他讲，他不是一种情感上的东西。很多人可能在不同的特会里头有过这样的经历，当讲员讲了一个非常触动你的一段话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带给你悔改的这样一个信息，哇，你痛哭流涕，哇，主啊，我一定要悔改，我做错了，哭的整个鼻涕眼泪全都是一把一把的，然后你在地上跪着，哇，看得了非常的令人动容。而我们心里有一个声音，以为哇，神看到我这个表情，看到我的这个表现，看到我的这个情感的宣泄，一定会被打动了，我是真正的悔改了。错，这不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不是一种情感上的东西。他是你一个人可以真正的悔改而不带有这些强烈的情感，他可以非常平静的去悔改，但是可以是真正的悔改，因为真正的悔改不是情感，它是一种决心，它是一个决心，是决心不再走罪恶的道路，不再活在过去的罪的当中，不再停留在一个老的生活不讨神喜悦的生活方式当中。你需要的是一个决心，你没有这个决心，没有这个行动，是没有完成悔改的这个过程。你只是可能只是认罪了，你可能只是有情感上的一些宣泄，但是你可能还没有走到真正的悔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看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19:8这边说，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我就还他四倍。这个故事背景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来到那个城啊，然后来到耶利哥城，然后呢遇到了撒该这样一个收税人，对吧？然后呢撒该就这个爬到树上去观看主耶稣，因为他个子非常的小。然后主耶稣呢看到他就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一定要住在你家里头。于是主耶稣住在他的家里头，中间有很长的时间，我们深信主耶稣跟他谈了道，跟他讲了关于悔改的道理。于是撒该这个人听了主的话以后，他认为他需要悔改。于是这个撒该在众人面前他站立起来，他说主啊，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他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因为他贪了很多的钱，他收税的，他是搜刮民脂民膏啊，他中饱私囊。然后呢他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照着律法的规定去赔。所以你看到一个人真正的悔改，他一定是表现在他的行为的改变上。阿们，一定是表现在他的行为的改变上，不只是喊喊口号，他不只是在那里哭一哭闹一闹显得他多么的敬虔，这些东西都是表面的，不是说这样的不好，而是说必须要有下一步。你可以很感动，你可以非常痛悔，但是你必须要有真正的行动，让人看到你是真正的悔改了。所以悔改不是一种情感，它是一种决心。认罪是悔改的一部分，只认罪可以不悔改，悔改一定包括认罪，而且还包括认罪以后他行为的改变。所以说他是改变心思以后你改变你的行为，你必须先要改变你的心思，希腊文的 metanoia 这个词 change your mind， 改变你的心思以后你再改变你的行为。我们改变的是什么？这是我们每个人，我想有的时候是我们知道的，也或许是我们并不知道，而只有透过神的光照我们才能够去明白的事情。所以我的期望是透过今天我们对悔改的再一次去思想，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其实你我好多好多的地方都是需要在神的面前去悔改的，去改变你的心思，朝对齐和神来对齐。你有很多的时候你已经停滞在一滩死水里头，你可能是一个很棒的基督徒，别人至少别人这么说你，但是你要知道神是怎么看你的。是否你也要听到这样一句话，神说你要悔改，你要为主发热心，你要真正的恢复对主的爱心。那神对那两个教会所说的话，是不是今天也对你所说了这样的一个话？所以我们请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来低头来做个祷告。 就是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不要吝惜这个时间。我劝大家能够把我们的心能够放在神的面前，哪怕只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把我们的心能够来对向我们的神，来心里在问我们的神，说主啊，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请你来光照我。让我们自己来求问神。圣灵，我们祈求你来搜寻我们的心，搜寻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角落，主啊，打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到那些我们之前都没有看到的。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完全的人，我们仍然时常的有被过犯所生，得罪你。主啊，我祈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主啊，你让我们所看到的。主啊，我们说我们的心思要被改变，我们整个人需要被你更新，需要被你来更新。你透过圣经告诉我们，你对老约翰所说的，神的灵对他的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啊，我们这一小群人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只能说我们是战兢的，我们是主啊，是求你怜悯光照我们，主啊，来搜寻我们的心，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走向悔改，主啊，带领我们走向悔改，主啊，我们也并不害怕悔改，因为你给我们预备了救恩的道路，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莫大的恩典。只要我们认我们的罪，主啊，是的，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都是因为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的罪价已经被付上了。主啊，求你来给我们一颗坦然的心，能够过一个真实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不再做一个虚假的掩饰的，主啊，戴着面具的一种形式化的基督徒的生活，帮助我们脱离这一切。主啊，我们不要这一切，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在你面前的生命。主啊，求你改变我们的心思，改变我们的行为。若有任何主啊这些习惯上的，主啊，我们心思里的僵化，主啊，这些并不讨你的喜悦，常常我们忽视你的声音，我们并没有给你，甚至没有给你留时间要你对我们说话，我们根本没有给我们说话的余地，求你赦免我们这一切。主啊，求你给我们今后给我们一个敏感的心，让我们时常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来给你，让你来光照我们，主啊，带领我们，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来更新下去。主啊，我求你来帮助，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主啊，让我们的心不至于变得麻木不仁。主啊，带领我们。今天就算我们离开教会，我们回到各自的家中，这一周当中，我们就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求你继续的来光照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愿圣灵继续的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动工，带领我们，让我们接下来的这一周是得胜的一周，能来荣耀你名的一周。愿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阿门。